顺和瓦匹等三人走在大山里迷了路，正不知道怎么办好呢，偏巧大青马受惊，又跑得无影无踪。这下子三个人犯愁了，这可怎么办呢？大青马跑了，地下扔了一堆盆盆罐罐，没法拿没法扛。另外困在山里非常危险，一是怕猛兽袭击，二是怕把干粮吃光了困死在山上。瓦匹说，大青马可不能丢啊，如果把马跑丢了，咱们这堆东西怎么办？咱不是到南方去贩卖陶器吗？这陶器运不出去，扔到这儿那就是一堆碎片了。顺，你留在这儿，我和插火兄弟去找马。插火说，你算了吧，马跑了就跑了，如果咱们要去找马再迷了路，三个人分开那就更糟糕了。顺说，对，插火哥哥说的对，这么办吧，你们不要动，我看这座山挺高，我上去看看，要是能看见大青马就更好了，说不定青马呀是给我们指方向的。嗯，瓦匹说，好，要不你歇着我上山。不用，还是我上吧。顺说罢站了起来，向那座高山走去。也是他急着找金马，顾不上身体疲惫，玩了命的向山上攀登。另外顺呢，登山有两下子，从小跟没尾巴猴学过登山上树，比别人还灵巧得多。有一个来时辰就登上了山顶，可把他累坏了，是上气不接下气，那汗珠子吧嗒吧嗒的砸脚面子。你可歇会儿啊，他没歇。一是着急，二是被一块巨石吸引住了。啊，哎呦，太漂亮了。这块石头高约丈余，宽有八尺，说方不方，说圆不圆，光光溜溜，滑滑溜溜的拔地而起。他虽然见过不少的石头，可像这样的石头却是第一次见到。他几步就走了过去，嗯，发现巨石的后边还有两块几乎与这块巨石相差无几的大石头。站在这儿往四处观看，群山起伏，山峦叠嶂，树密林深，郁郁葱葱的，唯独这个地方仿佛是那群山的喉咙。嗯，他顿时眼睛一亮，想起匡四愚所说的三块石。哦，三块石是一险要之处，莫非这里就是三块石？嗯，是，一定是。他想罢，突然面对群山大喊一声，美哉壮哉三界乎。三界乎什么意思啊？他那意思就是说，这一险要关隘之处就是天地人相通相连的地方，所以如此的美丽，如此的壮观。不错，此处正是匡四愚所说的三块石。可是说你上来了，难道你就是看着美不胜收的自然景观吗？不是，你上来是为找那匹大青马。可是他好像啊把找马的事忘了，心里还想呢，让瓦大哥和叉火大哥也上来欣赏这三块石。嗯，他又止住脚步，嗨，我这脑子，我得看看有没有那匹金马呀，另外得辨认一下方向。往这一站，居高临下，四周的山岭看得清清楚楚，并根据山的阴阳处断定出了东西南北。怎么断定啊？也是因为山的阴处和阳处草木的生长有差异，阴处的草木就不如阳处的草木旺盛。这就跟那苹果呀，半边是青色的，半边是红色的一个道理。 太阳照射多的那一半就是红色的。根据这一点，他很快就断定出了东西南北。嗯，他突然发现远处一个小点点在动，于是手打凉棚仔细观望，看清楚了，没错，是那匹金马，对，是向东的方向跑去。他万分高兴，蹭蹭蹭连蹿带蹦下了山，把看到的一切说给了瓦匹和插火。两人一听，立刻有了精气神儿。插火马上找了一个有鸭卵粗的青木棒子当扁担，挑那从马身上卸来的那两筐陶器，能挑得动吗？还行，因为他们带的陶器都是盆盆罐罐碗啊碟子的小件东西，虽然体积大，但分量不是很重。于是三个人各挑起一副担子，沿着顺看见了那匹马所跑的方向往东边走去。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不说他们三个人找马，再说那匹金马，金马被马蜂蛰的逃下山去，一口气跑出十多里地呀。突然他站住了，为什么呢？马通人性，一看前边已经下来山，是平坦地界，迎面有好多房子。金马明白，有房子就有人，我身上老有什么东西咬我蛰我，太疼了，是不是有人帮帮忙呢？所以他不动了。可是他疼得厉害，还在原地打转啊，一会儿前蹄子扬起，一会儿后蹄子立起，就像拿大顶一样，就这样不停地活动着。这声音传到了屋内，屋门一开，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是个年轻貌美穿着红衣的女子。这女子听见外边有什么动静，不知道怎么回事，很警惕地拿出一根马鞭。她很快就来到了金马的近前。哎，这谁的马呀？在这闹什么呢？哎，怎么了？马疯了？他仔细看，哟，看清楚了，在马背上有个驼杆。前文我说过，这驼杆啊是驮着两个装有陶器大驼筐的，这驼杆是绑在马身上的。现在这驼杆上驮了很大很大个马蜂窝，这马蜂啊把马蛰的原地打转，昏昏的暴叫。哦，这个红衣女子明白了，这是马蜂蛰的马受惊了。她一抬鞭子，这一鞭子抽在了驼杆上，把马蜂窝抽到地上，蜂窝掉在地上。再看那些马蜂啊，嗡，围着窝上下飞个不停。红衣女子这一鞭子虽然没有直接抽在金马身上，可是这匹马也吓坏了。他还琢磨呢，我也没招惹你呀，你干嘛抽我呀？干脆我跑了你就抽不着了。于是这匹金马蹬开四蹄子，向南边奔跑。红衣女子一看这匹马跑了，冲着屋内喊了一声，杨姐快出来，用火把这个马蜂窝烧掉，我去追马。哎，妹妹你可小心了。好，就这样，这个红衣女子去追大青马，追出大约能有三里来地。这匹马挺有意思，他停下了，为什么呢？刚才这鞭子我没觉得疼啊。嗯，他没抽我，我也跑了老半天了，够累的，该歇歇了。就这样他停下了。那个红衣女子气喘吁吁的追上来了，金马一看他又要跑，可是再一看红衣女子手里没拿鞭子，而且没什么恶意，他也就不怕了。干脆我呀再歇会儿算了。感情这马匹呀、也有思维能力。红衣女子见金马不再奔跑，就轻轻的走过来，爱抚的划了几下鬃毛， 吁，你怎么啦？然后拿起缰绳牵着大青马往回走。来到那几间房子前，一看被红衣女子称杨姐的女人正在烧马蜂窝，看见青马被牵回来就问，妹妹啊，你看这个马蜂窝有盆子那么大，这马谁家的？红衣女子说，我也正奇怪呢，刚喂完猴子就听见马蹄声，出来一看，这匹马在咱们房前兜着圈子又蹦又跳的，我就看见马背的拖杆上挂了个马蜂窝，我把马蜂窝抽到了地上，哼，这马蜂真够厉害的，这马蛰得受不了了。是啊，妹妹，幸亏你把马蜂窝抽下来，要不这匹马准得被蛰死。是啊，马也是生灵，怎么受得了这么大一群马蜂蛰咬？哎，这养马人够坏的，够毒的，肯定不是个好东西，怎么把马蜂窝挂在马背上呢？闹着玩啊，开玩笑啊，这个主人没有人性，如果他要找马来呀，我先抽的三鞭子教训教训他，对，教训他也是应该的。哎，杨姐，你说马的主人能不能找来？我看不会，他如果要想要这匹马，就不会把马蜂窝挂在马背上。嗯，你快去把马牵到后边，看看伤着没有，抹点药，再喂点青草。好，这姐俩误会了，还以为是马的主人把马蜂窝挂在马背上，他们哪知道是大青马无意间把马蜂窝从树上给刮下来，落在了马背上。你还别说，这匹马还万幸，多亏这姐俩解救，要不然呢，准得被马蜂活活的蛰死。那位说了，这俩女子是谁呀？是干什么的？这不是有几间房屋吗？还有个后院，这几间房子是他们姐妹二人开的店，叫柳树店。当时在东夷这个地方，供来往客人住宿的地方就叫店，可外地的人不叫店，那叫什么呢？叫逆旅，叛逆的逆，旅馆的旅，也有叫客栈的。时到今日，店和客栈的名称留下了，那逆旅呢就很少有人知道了。柳树店呢是这两位美人开的，岁数大的叫杨五初，岁数小的叫柳三顾。这个柳树店因为地处险要，在这方圆百里呀，人们都知道这个名字。在当时有一首民谣，柳树店赛险关，难进难出桃林山，五里猴子把脸翻。这就是对柳树店的评价，说柳树店赛险关可不是耸人听闻吓唬人的，因为店前是一条南北通道，上下的坡度很大，非常的陡峭。向东南的方向看，东西两侧有两个响水崖，就是山崖。山崖山崖干嘛响水呀？对了，一到下雨的时候，那景观是无比的好看。西边如刀削一样的山崖有十几丈高，雨水从山上唰流下来，那可真是飞瀑轰鸣，如同千军万马声传数里，所以叫响水。这雨水是从西山上下来的，而就在西山上有一块大石头，名叫阴阳石，又叫分水石。怎么叫分水石啊？原来要是下雨，一个雨点落在石头上，一分为二，一半向南流，流入南海，就是今天的黄海，另一半流入北海，就是今日的渤海。在西山这有个村子叫西响水村，你听这名字啊，西响水村，只要一下雨，人们就睡不好觉， 水声太大了，风也大，风大有好处。天气炎热的夏天不用挂蚊帐，蚊子站不住脚，风太大呀，有一臂就有一立。东边也有山崖，有三四丈高，大水一下来，从东山呼啸而下，哇，发出巨大的声响。西山东山流下的雨水河流一起突然下来，形成了山洪，无论是下边行走的人还是野兽，想跑也跑不了，会被冲得无影无踪。要不怎么这里叫塞险关呢？就这个道理。那是不是到了雨水少了，风和日丽时候就好了呢？不行，还有一大片桃林呢，只要人走进这片桃林，十有八九会迷失方向。要不怎么说难进难出桃林山？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说无理猴子把脸翻。原来在桃林里到处是猴子，猴子太多了，走五里地也走不出猴子群。众所周知，猴子是人间的灵物，有脑子，有智慧，聪明，而且喜欢群居在一起。猴子虽然招人喜欢，可是猴子太淘气，淘得出了圈了。只要过往行人在此停下，猴子就过来骚扰。他们高兴了呢，跟你戏耍一会儿，逗你玩，可是他们要不高兴，那你可就倒了霉了。群猴对你来了，抓你，挠你，踹你，咬你，让你苦不堪言。所以当地的好心人在路旁立了一块石头，上边刻有三个大字，治勿歇。哪个治字呢？左边一个耳刀，右边一个走步的步字，这个字念治，当灯讲。这三个字啊，就告诉过往行人到这儿必须要往山上登，千万别在这歇着，要不猴群一来你可就倒了大霉了。也有人认为桃林殿赛险关是说开店的杨五初和柳三顾姐俩是杀人越货贩卖人肉包子的，那可不他们姐俩，那是后人写的《水浒传》里的母夜叉松二娘。杨五初和柳三顾可是大好人，心眼好，人长得漂亮。要不杨姐为什么叫五初呢？五初什么意思？因为鲜花开的时候啊，大多花有五个瓣，五瓣，所以叫五初。这是比喻她貌美如花，美。柳三顾的名字更有意思了，是说那路人从此经过，过去后还要回头三次看看柳妹的美貌，所以叫她三顾。有这么一个男人不相信呢柳妹长得这么俊，就和另外一个男人打赌，说他要是三次回头看柳三顾，家里有一头驴，就愿意把驴输给另外那个男人，反过来就赢一头驴。结果怎么样？这个男人啊，从柳三顾身边走了过去后，回了两次头。可走出半里多地后，一想那柳三顾那么貌美，那么漂亮，还得看看，他再回头看了一眼，得，三次回头看柳三顾，输了一头驴。这姐俩开店待客，前来光顾的客人不少，尤其是有那年轻的男人出门办事，宁可多走十里八里路绕着走，也要路过这里来看看这姐俩。到这不用吃什么，看了杨五初和柳三顾，这肚子就饱了。后来有个词儿说，女子的俊美叫秀色可餐，可能指的就是他们两个人。这两个人呢又很热情，口碑很好，于是给柳家店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客来兮如亲，下联是宾至兮如归，横批是人间春风。写得多好啊，也实事求是， 开店人长得好，待客又热情，所以有生客，有熟客，有回头客，是络绎不绝，十分红火。你别敢说红火呀，那时候路径人稀，也没有多少。可是好景不长，有一天出事了。这天姐俩起来把屋里收拾干干净净，开门迎客。你还别说，真有客，不是人，是猴子。当时啊，扑扑棱棱，好家伙，二三十个猴子蜂拥而至。可不光是这些猴子，在门口还有四五十只呢。这些猴子滋哇乱叫，蹭蹭蹭进了屋子，翻盆倒罐，掀碟子砸碗，噼啦啪啦，见到可口东西毫不客气，你争我抢，抢到手里就开始吃。有一只猴子鼻子很尖，一闻什么东西这么香，于是他们找，还真找到了，香味是从一个坛子里出来的。他们过去了，刚要打开坛子盖，蹭蹭又过来几只猴子抢这个坛子，你抢我抢，啪嚓一扔，坛子掉在地上了。原来里边装的米酒坛子摔碎了，米酒流了一地。这些猴子们也真没出息，趴在地上用舌头舔。杨五初和柳三妹看见了，可是无可奈何，叫苦不迭呀，不敢管呐，猴子太多了，这不是猴多势众吗？那管得了吗？这姐俩就这样眼巴巴看着猴子把食物洗劫一空，所有的器皿也毁掉了十分之八九。这群猴子大概折腾半个多时辰，琢磨着差不多了，一个老猴子是头，他滋滋叫了两声，再看群猴蹭蹭蹭跟着老猴子出了屋走了。等姐俩出去再看呢，这群猴子早已消失在南边的桃林里了。院里头更惨了，几棵果树上的果子被吃的差不多了。柳三姑说，姐姐这怎么办呢，猴子太可恶了。杨姐说，已经这样了，再说有什么用，等过了晌午咱们再置办些器皿蔬菜和粮食重新开店吧。本来这两个人跟顺没什么关系，偏巧金马跑到柳树店，这才演出一段插火找马挨批鞭，顺子找人巧遇柳三姑。